界跟六人难以灭之地，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孩子，好叫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遵守遵行，使你们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允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金人，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允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有大有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造成的水井，非你所造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遵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视为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的中间，耶和华你神是祭血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马萨那样试探他，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列祖起誓应许的美地，照耶和华所说的，从你面前撵出你一切仇敌。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吩咐你们这些的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实行在埃及地和法老他全家的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尝的好处，蒙他保我们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的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遵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多年来，我们家有一些可爱的家庭假期，远离家乡，冒险的大部分乐趣，有时候甚至更多是期待着他。但真正去度假，那可能是另一个问题。我的一个好朋友带着全家人去澳大利亚中部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他说：“是的，我们玩得很开心，但也有很多工作要做。每次到达时就要支起帐篷，早上还要打包。这些工作比他们想象中的外出时要多，而且这并不总是容易的。在一个阶段，我的朋友对其中一个女儿的抱怨非常恼火，以至于把她留在了澳大利亚内陆的某个地方的路边，和其他家人一起开车离开。快进了几十年，就我所知，他们的家庭关系得到了恢复和幸福。她确实开车回来接她了。我想她的妻子可能帮助她看到了这样做的智慧。但这种家庭内部的委屈感，肯定是摩西在他们40年的旷野旅行中多次感受到的。更不用说，上帝在用大手把他们从埃及的奴隶中解救出来后，对他抱怨的子民的看法。 今天的章节《圣命记》第六章代表了一个真正的高潮，车后座的孩子们在说我们到了吗？而本章的明确答案是就在下一个山头上。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色列人民已经在路边站了将近40年，因为他们在旷野的不顺从意味着没有直接进军应许之地，而是从埃及出发的11天的行程。因为以色列人民几乎没有成功，现在他们的领袖摩西正在为他们最后一大步鼓劲。事实上，看待《生命记》全书的一个好方法，就像爸爸带着孩子们在大篷车里打开他们要去的地方的度假手册，说来吧孩子们，我们快到了，我们就快到了，看看这些游泳池，看看这些风景和有趣的公园，让我们开始认真思考我们到达后要做什么吧。因此，我想在今天的讲道中让我们领略一下这种经历。以下是我的4点意见：一、长盛和繁荣，1-3节；二、纪念耶和华我们的神，4-9节；三、在乃与密之地保持安全，10-19节；四、记忆带来公义，20-25。好，我们先讲第一个意见，长寿和繁荣，1-3节。因此，首先是长寿和繁荣，以对以色列人民来说会是什么样子呢？请听1-3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有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以色列啊，你要听，要遵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基本上摩西在这里所做的是提醒他们救援的基础。上周我们看了10条戒律，现在是他们第二次听摩西解释这些戒律，他们是上帝的子民如何生活的基础，因为他们反映了上帝的圣洁品格。事实上，生命记第五章一直到生命记第26章都是摩西再次打下这个基础，并在途中给出特别的步道应用，说明一旦他们到达目的地时这将如何发挥。如果他们仔细听，这将是最美妙的冒险和假期的结合，而且真的会像一个假期。这就是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地方这句话的意思，它就像去一家招牌上写着你可以吃到所有的东西餐馆。好，我们来讲第二个意见，二、纪念耶和华我们的神，4-9节。第二点，以色列要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现在为什么这些都是可能的？是谁在为免费乘车、冰淇淋、酒店住宿、舒服的床和点播电影买单？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是别人，正是上帝本人。因此，让我再次阅读这几节经文，我认为这几节经文是整个34章中最重要的。因此，考虑到这点，让我再读一下这些经文。我认为这些经文整个34章中是最重要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在我们学习生命记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说的一件事是，我们如果把它当作一本规矩和条例，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书来读，我们就完全弄错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在点服这本书，因为这些法律和法令都指向与神本身的关系。如果我们与神失去了关系，不管是什么原因，那么试图 遵循他的规则书最终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就像试图从汽车手套箱中背诵那些汽车手册一样，如果你没有车也没有驾驶照，只有当我们与神建立了关系，他的生活规矩才开始有真正的意义。那么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呢？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耶和华是一位。这里有几个方面的意思，在希伯来语 原文中这只有四个字，一，耶和华，这是上帝的个人名字。第二个是我们的神，这是一个词。第三个，亚伟，又是上帝的人名。第四个，唯一，它几乎就像一个战斗口号或一个国家口号。一方面它的意思是只有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的，周围所有其他国家都有他们的神，而且他们也是一群很讨厌的人，实行残暴，以儿童为祭品，对他们的家人残忍，各种背叛行为。我们有真神、善神、活神。另一方面，这也是 NIV 则本，即我们的教会圣经则本真正的意义所在。它可以意味着，而且我认为确实意味着只有一个亚伟，只有一个上帝，而不是他的多个版本。他是唯一的真正的活的上帝，所以要爱他，用你所有的心、灵魂、思想和力量来爱这位神。他是唯一的真正的活着的神。就像在现实中，当你小的时候，你只能有一个父亲，他是注定要照顾你的人，他是你应该忠诚的人。所以我们有唯一的真神，我们应该把自己奉献给他，全心全意、心智和力量，而不应该四处寻找其他选择。这就是找到和平、幸福、快乐和繁荣的方法。现在和当时一样真实。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的崇拜耶稣是唯一的真神，不可能在任何其他的神或者一生中的任何东西中找到幸福或意义。这几节经文告诉以色列人民，因此他们应该把他的话作为他们生活中的中心，因为这就是我们认识真神的方式。你看不到他，他披着火、云和深沉的黑暗出现，但你可以听到他，你通过他的话语听到他。你应该给你的孩子留下印象，当你坐在家里、走在路上、躺下和起来时，都要谈论他们，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我认为这不是只把上帝的话装在盒子，绑在你的额头或手臂上，或贴在你的房子的门框上。尽管一些严格的正统犹太人实质上是安置面议事做的，对于基督徒来说，这意味着神的话实际上是我们的生活的中心。我们阅读它，我们谈论它，我们遵循它，我们把它交给我们的孩子。最重要的是，我们相信圣经和上帝在其中对我们说的话，因为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就会有生命。好，第三个判文，在乃与密之地的保持安全，是从第十到十九节。因此我们非常自然地进入到在牛奶和蜜蜂之地保持安全的意义。当你进入这个奇妙的地方时，它将是什么样子？我们应该如何从中获得最好的享受？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允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有大有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盘成的水井，有所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
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候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如果你到过一个新的地方，你知道这并不总是容易的，特别是如果你是一个背包客，你来到这里，天已经开始黑了，而且很冷，你可能没有很好的计划，你开始饿了，你要去哪里找住宿？这里的保证是，你所住的房子已经有上帝亲自为你准备好了，食物、自来水、欢乐和满足，不担心任何一件事吗？只要相信那个引导你到那里的人，不要忘记他。在以色列的道路上，有很多人在路上滑倒，是的，神把他们救出了埃及，但人民不断的抱怨。第十六节提到玛莎，这是出埃及记第十七章中的一个故事。以色列人抱怨上帝把他们领到旷野里，让他们渴死。上帝非常耐心地从岩石中提供水，他不止一次这样做。因此，摩西在这里说，要记住神是如何慈爱地对待你们的，不要再埋怨他了。大家对最近的冠状病毒封锁情况还行吗？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这只是一种轻微的不便，又来了，又要在家工作了，或者哦不，学校放假了，我们有那么多计划，现在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其他人来说，冠状病毒要比之严重的多。最近我收到了治理的一些教会传教师协会朋友来的信，他们和教会的一个朋友同时感染了 COVID， 他们的病好了，教会的那个朋友死了。在困难的时候，很容易对神感到痛苦和愤怒，甚至抱怨他。在这些时候，我们甚至比平时更应该把目光从我们自己的处境和严酷性上移开，并记住上帝把我们带到现在的方式。以色列人可以回顾在旷野中40年，上帝为他们提供了每一步的帮助。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回顾耶稣死亡和复活，通过这些，他赦免了我们的罪，给我们救赎和拯救，以及在他身上获得永生的希望。在困难时期，我们是否得到诱惑或转向其他事物，金钱、事业、安慰、酒精、其他的东西，转而求助于上帝。他拯救了以色列，把他们带到了应许之地。他在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好，我们来讲我的第四个观点，记忆带来公义。从第20到25节，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吩咐你们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在本章中做的最后一件事是重新强调神所做的伟大事情，并指出他现在给出的指示和唯一原因是为了我们的健康和繁荣。孩子们，我们正处于旅程的最后一段，系上你的安全带吧。这个指示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可以拯救性命。只要记住，从他把你从埃及奴制中解救出来的那一天起，神所说的和所做的每一步都是为了你的利益。该章的最后一节是一个很好的总结，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遵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我只想简短的关注一下这最后一节经文最后一个词，那就是义。这个词义是什么意思？它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在本章的上下文，这并不难理解。公义意味着跟随上帝和他的话语，而不是跟随其他国家的神。从某种意义上说，追随其他国家的神灵会非常容易，他们的神在道德上没有要求，他们不在乎你是否对妻子不忠，是否你打你的孩子，是否偷你的邻居的东西。 由于不能说话或运动，他们真的什么也做不了，他们像稻草人一样有效。在其他方面，这是一种可怕的奴役，因为谁愿意生活在一个对妻子不忠或殴打孩子或偷窃邻居都没有真正后果的社会中。因此，如果你转而生活在一个尊重父母、不偷不抢、不犯奸淫，在安息日可以休息，侍奉永生真正的社会，永生真神的社会中，那你将过上更好的生活，你将成为圣经中所说的义人。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里有更深更深刻的意义，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以色列人在按上帝的命令生活和跟随他方面几乎一切都很失败。是的，有一些高潮，摩西之后的约书亚带领人民进入土地，他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撒母耳是位伟大而优秀的先知，大卫和所罗门在公义和和平中统治了以色列。但总的来说，以色列的历史是一场又一场的灾难，他们本应是公义的，但他们不是。这就是为什么对基督徒来说，公义不是像以色列人那样试图遵循那些最终他们并不想遵守的规则。我们要跟随的是耶稣基督，他确实是公义的，他在各方面都完美的遵循了以色列的律法。当他到了死的时候，他死在十字架上，完全支付了我们不顺服上帝的代价。在以色列人跌倒和失败的地方，他站起来并取得了胜利，因为他是完全彻底的公义。他在他自己的死亡中完全满足了神的话语。现在如果你和我愿意相信他，神就把他完全的公义赐给我们，这样我们所有的罪和失败就不再对我们不利。让我这样说吧，耶稣本身就是我们应许的奶与蜜之地。如果你把你的信任放在他身上，这将是你的公义，而上帝允许之地所有的祝福都在耶稣身上找到。相信他，对他忠心。好，让我们来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让我们一起来谢谢你，为我们赐给我们了一个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来释放我们，来拯救我们，给我们永生，来给我们一个应许的奶与蜜之地。让我们把我们的信任放在你的身上，而一直在把你放在我们的心上，以耶稣的名字要让我们来祈祷，阿门。好，各位，谢谢今天的讲道，就此结束。我们待会还会有问答时间，有问题可以打字到Zoom 里，我会来帮你们翻译。好的。